老剑客欧阳修一看宝贝徒弟冷云死得太惨了，因此老头子是肝肠痛断，放声痛哭。当他了解完情况之后，咬牙切齿，恨透了飞天玉虎蒋伯方。他吩咐一声，就在这店房原地不动，买棺椁，把冷云成殓起来，就停放到这儿，高搭灵堂，然后找蒋伯方，把蒋五爷抓住之后，就在灵前开膛破肚，给徒弟报仇。手下人闻风而动，这就张罗起来了。有人向老剑客禀报，老爷子您别太难过了，十三省总镖局派了两位代表，还想跟您解释解释。什么？他们还有什么脸跟我解释？人在何处？人就在院里等着呢，您是不是见一见，叫他进来。俩代表谁呀？金头大老虎贾明，赛时前的杨香武。哎呀，他们俩心里直犯嘀咕啊。杨香武一看这个差价，脖子冒凉气，心里没底儿。我说明儿够呛啊，恐怕不容咱解释，咱俩就得嗝屁朝凉啊，人家非拿咱们撒气不可。
你嘀咕什么呢？你嘀咕，你胆儿小，你别来呀、啊！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，哎，真格的那老剑客就这么不开面吗？
你别看贾明嘴这么说，心里也没底。正这时候，家人来了，二位啊，我们老剑客有请。两个人整理衣服，一前一后进了屋，一看不少的伙计，还有店房里的人帮着搭灵棚，准备棺木。哎呀，俩人也紧皱眉啊。进屋一看，居中而坐一位出家的道士，这老道长得好，九梁道经，八卦仙医，水火思涛，水袜云履，面似晚霞，就像那个落日的余晖发出那个颜色来，瞳孔放光，是满脸的怒气，一步俨然飘洒在前心。他们知道这老道可了不起啊，普陀山的，原来做过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呀。原来他们遇上一个帮忙的，画地无形演义侠甘凤池，也是他徒弟。老头关系不错呀，你看今儿这事弄的。没有办法，哥俩过去，双双跪倒。
老剑客在上，晚辈贾明叩拜老人家。
老剑客在上，杨祥武给您磕头了。
哦，
欧阳修往下看了一看，你们是十三省总镖局的，
哎，一点都不假。昆仑峡圣经，那是我三大爷。飞天玉虎蒋伯方，那是我五叔。
你们干什么来了？
他是这么回事，由于误会，所以呢，冷云冷壮士身受重伤了，我三大爷特命我们护送回店房，就这么的，我们跟着来了。另外呢，也想见见您老人家，跟您解释解释事情的经过。
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人都被蒋伯方踢死了，还怎么解释？
哎，我老健康，盐怎么咸的，醋怎么酸的， 对不对？得有个原因呢、啊。他您没在那儿，您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要说起来，真是一场误会呀、啊。您这徒弟冷云侠肝义胆，这人的确不错。上台一方面给我三大爷祝贺，一方面暴打不平，把少林寺的和尚宝庙当场置于死地。如果就这现在给我画一个问号，那多圆满呢、啊。可你那徒弟帮了我们的忙不说，翻回头来非要跟我五叔比划比划，因为五叔不愿意比，我三大也不同意，一再解释，可你徒弟就是不听，逼得我五叔没办法了。好吧，当场奉陪在彩台上两人伸手了。你想一想，骂人没好口，打仗没好手啊，是不是呢？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。可我五叔也没想到，就那么一脚，你徒弟没躲开，帮踢小肚子上来，你徒弟大口吐血，后来就死了。他就是这么个经过。您说这事儿怨谁呀、啊？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总镖局的人从老到少无不伤心落泪呀、啊，真觉得对不起您老人家，对不起死去的冷云冷壮士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向您解释解释，希望您能节哀。关于善后这一切费用全包在我们总镖局的身上，另外我三大爷交代的清楚，现在呢他应该来，但是又来不了。今天是3月15，盛会刚刚开始，他是百事缠身，实在来不了啊。那么他交代的清楚，等他能腾出身子来，一定面见老剑客您，再做赔礼，再认罪，您看怎么样？咱该怎么说怎么说。这个贾明说话向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，语无伦次，胡说八道，说说就走板儿。唯独今天贾明是发自肺腑，一句瞎话也没有，说的是规规矩矩。杨香武在旁边心说，贾明这小子还真长出息了，一字不多一字不少，把原来的事情如实的都解释清了，说的极其圆满。那么偷眼看欧阳修，欧阳修脸上那个肉嘣嘣嘣嘣嘣嘣嘣直蹦，眉梢挑了几挑，嘿，哎，我您别乐行不？乐得我浑身上下不得劲儿。贾明啊，别说了，不必再说了。贫道就记住几个字儿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对不对呢？我徒弟跟姓蒋的无冤无仇，被他一脚给踢死，这事儿能就是完了吗？就像你们说的，是一场误会，就这么简单吗？哦，善后的事情你们出钱，显而易见我们是图钱呐，我们是讹你们呗，这简直都是废话呀。贾明啊，你们马上回去，见着昆仑侠圣婴，见着蒋伯方，把我的话捎到了，必须蒋伯方亲自来到我的店房，往灵堂这一跪，我亲手把他解决了，我要了他的命，我转身我就走，不是这样，这事儿完不了，听清没？ 别见，我说老剑客，您可不是普通人呐，当初您是81门总门长啊，练武术的人的表率，一代宗师啊，您是最讲理不过了，怎么今儿个您这一冲动有点不讲理了？哦， 贫道什么地方不讲理了？
你瞧您说这话说的。
哦，误会，您不以为然，非得要飞天玉虎蒋伯方的命，还得把他开膛破肚给你徒弟报仇，这事儿您不以为有点过分吗？
娃娃，
难道你还教训贫道
不成？来人！
哎，你干嘛？两旁人呼啦往上一闯，就要伸手。贾明也乐了，
哎，行。
哎呀，今天我这一看呐，多大的高人，多高的本事，也不管什么身份的人，头脑一热。也不讲道理，你看我们俩人来了，不管怎么的是客人，不允许我们说话，一说话你就以为我们强词夺理。老剑客，显而易见，你嘴大我们嘴小，那你不出气还拿我们俩撒气是怎么的？哎，贾明啊，别往下说了，贫道方寸已乱，不愿意多废话，你们赶紧回去，回去给圣婴捎信，让蒋伯方赶紧来，他要不服我们就比试比试，那时我将他拿住再置他于死地，他也就心服口服了。那好吧，事到了现在我们也没别的招了，那老剑客您听信吧，干不急，走。俩人转身往外走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还没等出去呢，欧阳修想起一件事来，妈回来。
哎呀，我你老人家怎么说话不算数，你想干什么？
贾明啊，我让你立刻捎信儿，让圣婴和蒋伯方马上就来，能做到吗？
哎，那两说，两说呀，现在开英雄盛会呢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皇上就来了，你说他敢不陪王伴驾吗？能把皇上撇一边去上你这儿来吗？对不对呢？所以这个事儿我不敢保证，但是有了时间他肯定能来。
分明是搪塞之词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想把我的事儿扔在一边，先忙你们的事儿。你经常说这句话，忙了半天黄瓜菜都凉了，这可不行。要照这么说，你们两个必须留一个，必须给我留下一个作为人质，放回一个送信儿去，限定你们一天的时间，12个时辰之内，圣婴蒋伯方马上给我来，不来我就拿这个人质顶替，先把他开膛破肚，先给我徒弟报仇。你们俩说吧，谁留下？杨香武下低缩脖，还没等说话呢，贾明说话了。
哎，行啊，老爷子也有你这么一说，那说谁留下合适？那就我这朋友留下呗。香武，你留到这儿吧。
杨香武一听你缺德透了，什么事都我去那垫背的。
把这干巴鸡留下好不好？12个时辰之内我们肯定回来，我们要不回来，老剑客你随便，你扒他的皮，抠他的眼，割他的舌头，摘他的牙，你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，我们就把这小干巴交给你了。
别介，我贾明啊，你损透了你啊，我要留在这做人质，你可得马上送信儿，不能超过12个时辰。
你放心吧，也许回去我睡他一觉，这一觉就能睡12个时辰。
你损套了，我要变成厉鬼，我先掐死你。
人家这不管的，吩咐一声，把杨香武给捆起来了，塞进空房。杨香武急得直跺脚，明啊，说是说，笑是笑，我就等你们快来人。
你等着吧，干不急，没事儿。
贾明急冲冲离开兴隆老店，一溜烟儿去找圣婴。 这会儿啊，天已经黑起来了。3月15的盛会已经结束，明天接茬开。因为这个会要进行10天呢，
今儿刚开始。
盛英他们住到哪儿？住到香山不远的玉佛寺，在那儿打下公馆了。礼部衙门的官员、13省总镖局的人还有朋友都住到玉佛寺。盛英担心这个事儿，派出不少人来迎接贾明和杨香武，各路口都有人。一看贾明探头锁脑的正找，伙计们发现了贾少侠在这呢。
哎呦，我说怎么没人了呢？把我都急死了。我三大爷呢，
在玉佛寺等着呢。哎，等你们也不回来，可着急了。怎么杨少侠没回来？
完了，嗝屁朝凉了。咱们到里边再说。
有人领着金头虎贾明进了玉佛寺。等来到客室之中，贾明一看，老少英雄100多号都在这坐着，院里也是人。贾明是气喘吁吁，拉住昆仑侠圣英的手：“
哎呀，三大爷，完了，完了！
明儿啊，别哭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香武怎么没回来？
一言难尽呐。”三大爷跟您这么说吧，让我五叔提那个冷云呢，回去就咽了气了。冷云死了，他老师欧阳修也来了，都住在兴隆老店。好啊，这老头这哭啊，跳脚哭，把嗓子都哭哑了，把那牙咬得嘎嘣嘎嘣直响啊。他说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们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去。后来他把干部急留那儿做人质，把我给放回来了。他说了，12个时辰之内，您和我五叔必须得去见他，如果超过这个时间，他就把干部急扒了皮，抠了眼睛，哎呀，就把他开膛破肚，说的可玄乎了。嗯，我一看没事了，这才跑回来给您了送信儿。
原来如此。
盛英一看，这怎么办？要说起欧阳修老剑客，跟师父爱莲池交情莫逆啊，他们俩的身份是并驾齐驱。盛英学艺的那时候，那欧阳修没短了上松竹观，那个交情特好。你说从中发生这么一件事，反目成仇。另外人家说的也尽情尽理呀、啊。本来嘛，活蹦乱跳的徒弟死了，老头能不伤心吗？让我们去当面解释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儿。声音点了点头：“明儿别哭了，既然发生了事情，咱就想办法把它摆平。明天的盛会照样进行，我跟着明儿赶奔兴隆老店去见欧阳修老剑客，杀剐存留随他的便吧。我去。”盛英一说这话，招致众人的反对。头一个飞天玉虎蒋伯方，蒋伯方嘣就蹦起来了：“三哥，您去干嘛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祸从我身上引起来的，人是我踢死的，他找我不就结了吗？您呢，主持盛会照样进行，我跟贾明我们爷俩去。他欧阳修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他讲不讲道理？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好的我也豁出去了。老五，你放肆！老五啊，你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啊？欧阳修老剑客德高望重啊，跟咱老师过命的交情，
那么人家徒弟死了，不允许人家伤心难过吗？不允许人家说几句过分的话吗？这也在情理之中啊，你不能顶烟上啊。要像你这个脾气，到那还好得了吗？人都是顺之好吃，横的难咽的。咱们去讲道理，能讲通了更好，讲不通老剑客要打要罚他随便。所以说我不让你去，这事儿我去。我三哥，您就这么个人啊，总是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把别人说的都非常好，把不是全揽到自己身上，我们哪亏理了？哪亏理了？大家都可以见证吧，谁愿意跟他徒弟比武？你瞅他徒弟那狂劲儿，不依不饶，指名点姓，非要跟我比武。另外一个，你们看见没？在我们俩比武当中，我认为点到为止，他则不然呢。一伸伸手就发了狠招，恨不能一招把我置于死地呀、啊！各位，大伙都看见了吧？我是被逼无奈，我才巧中取胜。我寻他能躲开，他一躲，我这一脚踹到腿根子上，或者踹到哪个部位，让他受点伤，就算了结了。谁让他没躲开呀、啊？怨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他倒霉，他自己找的。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怨他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死了该死。蒋伯方说话就这么干脆，在场的人有多数人都赞成蒋伯方的说法。对，五爷说的不假，五爷说的一点都不过分，听起来刺耳朵，实质是这么回事。大伙有目共睹啊，这冷云也太不像话了。我说欧阳修老剑客德高望重，那么高的身份，那么高的本事，怎么不讲道理？圣婴一听，算算算算算，都不要说，都不要说。各位啊，听我的，明天的盛会照样进行。明天吃罢早饭，我跟明儿赶奔兴隆老店。伯方，你也留下，不准去。这三哥，别说了，不准你去。切，
好嘞。
蒋五爷气得浑身直突突，一转身推门奔自己的房子，心说你是当家人，你说了算，不听你的还不行吗？这事就这么定了。等到了第二天早晨，所有的英雄赶奔彩台，哎，继续开盛会。盛英不在，谁主持呢？有诸葛山珍代表盛英在这主持。这会怎么开咱不说，贾明和盛英带着两名仆人，四匹快马赶奔兴隆客栈。路上无话，到了，贾明舔着草包肚子从马上跳下来，跟门上的人一抱拳，哎，辛苦辛苦，借各位口中言，传我心腹话，十三省总镖局昆仑侠盛英来了。就这老头要求见老剑客欧阳修。
就来了，盛英来，盛英来了。
谁不知道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欧阳修啊，一晚上都没睡觉，眼睛都哭肿了，难过上来就到灵堂趴着棺材哭一顿，回屋打个盹再出来接茬再哭，嗓子都嘶哑了。他就盘算着圣婴来还是不来，但他想到了圣婴肯定能来，如果圣婴来了怎么办，我应当怎么说，我应当怎么做，他就盘算这些事儿。正这时候报信的进来了，老剑客，昨天就那丑鬼叫贾明的回来了，而不但他一个人回来的，还把那神镖将昆仑侠圣婴给领来了。
哦，
还有谁？剩下好像两个仆人，没旁人，
让他们进来。
圣婴领着贾明，俩仆人没进来，在那看马匹，爷儿俩一前一后走到院里头， 一看高达灵堂啊，上的是席棚，正中央的棺椁。圣婴心中盘算，见着欧阳修我怎样解释。